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农民工正在烦着好难过年，连水都饮不到，因为他们被恶意拖欠工资，而且催讨无门，不单止自己生活陷入困顿，就连屋企的几口人亦烦住等米落锅，工资并没有着落，令到一家人跟住重拾贫困的滋味，甚至借贷度日的痛苦。这个正是来自甘肃省的何林和邱玉平这两年的生活写照，而他们的人生亦凸显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叫到震天卡响的所谓根治欠薪和全面脱贫两大政绩和现实有极大的落差。今年36岁的何林来自甘肃省的农村，屋企有89岁的阿嫲、63岁的妈妈，他还有太太、6岁的仔和4岁的女，一共五口人都靠他成为屋企的支柱。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从2000年起就出外打工，并没有耕过田，这十几年来做得大多数的是建筑工的散工，虽然辛苦的体力劳动，但他亦逐渐做到10万人民币，也就是大约15600美元的年收入。他说够一家六口过上简单的日子。拜中国经济成长的支持，何林一家六口的人均年收入大约有17000元人民币，也就是大约2645美元，超过中国的贫穷线。中国贫穷线是人均年收4000人民币，也就是大约622美元。距离这个贫困线已经很远，老早就已经脱贫。不过他的家境距离中国人均年收入大概30000人民币，即是大约4667美元的水平还差一大截，所以计上来仍然属于社会底层的弱势工薪阶层，只不过没有读过书的他已经感到满足。直到2018年7月，他和一班近百人的农民工接了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一个名叫做武山甘肃华夏春秋天水铁龙山文化旅游影视基地的施工项目。点知道做了大半年之后，临到结算工资的时候，建设方面甘肃华夏春秋公司首先是推搪说钱还未有发落来，得到过年之后才有钱支付大约50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这个是包括农民工工资380万人民币。但是过完年之后，负责人雷湘德呢就一直间销声匿迹，人都找不到，工资亦没发落来，整个工程亦拖延至今。因为是民工代表，何林等人到处举状举报催款维权，这样折腾下来整整两年，但是一无所获。何林说各级政府推卸责任踢皮球，浪费他们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亦造成极大的精神损耗，求助无门之外，何林连自己的工作亦顾不上，因为只要去打工就会有底下的工人稳住要他拿钱，令他没办法继续做事，因此直接导致他个人两年来收入几乎归零，切切实实地反贫。原有的贷款不能够还，就连屋企五口人的生活亦开始有问题，还要需要靠向朋友伸手借钱，否则无以为继。他说
就是家里就现在是我说等米下锅呢都没办法生活了。
何林说就是屋企现在等米落锅没办法生活，正常的生活都没办法生活了，他过去这两年呢日子就是要钱要钱的路上。而另一名民工代表呢就是30岁的邱玉平，来自甘肃省临夏市农村的他，屋企还有双亲，太太和一个五岁的仔，一共四口人要养，因为父母在屋企还有2至3亩的田，所以他说一家人应该是饿不死。和何林一样，邱玉平亦是20几岁不够就出外打工到现在。十几年来他说做了年收入大约6至7万元人民币的水平，大大地改善了家境。只不过2019年以来，因为挺身处理天水铁龙山的欠薪事件，亦耗费了邱玉平大量的心力和时间，令到他只能够趁着得闲一阵去开开车，做下短期的建筑散工。他说这两年来他的收入已经是减半，根本无法支付屋企的开销，只能够靠网贷借钱度日。假计他说两年来已经积欠了大约5万元人民币的债务了。他说
现在负债这么大，钱赚不到，一直这样喝呀。
邱玉平对美国之音话：，而家负债咁大，钱又赚唔到，一直喺度用钱，有时候系特别感到难受。佢话：我哋呢边唔系冻咩？做落去亦冇地方做，咁只有上嚟县政府呢度，希望可以攞到钱。咁佢就望咧，就系赶紧政府帮佢哋将呢啲工资全部都发落嚟，等佢可以翻屋企过年。2019年嘅春节之后，何林同邱玉平一行五人，代表近100名嘅农民工，正式向武山县劳动督察大队递件举报，展开呢件献身事件嘅维权过程。但系两年落嚟，何林话省、县、市政府互踢皮球，令到佢哋喺各级有关单位之间疲于奔走同周旋，亦喺信访部门开过十几次嘅协调会，更加时不时地亲自上县政府要求上访，希望有一个领导高官能够出面替佢哋主持公道。但佢话周旋催促得到嘅答复都系正在调查，有时去县政府等结果等咗一整日，亦冇一个人出嚟去理佢哋。如果运气好嘅话，碰啱遇上出入嘅县府人员就能够当面询问几句，但系往往啊，对方一言不合，唔耐烦嘅领导或者官员咧就会叫公安将佢哋带去警察局做笔录，咁关上一整日之后先至放佢哋翻屋企，令到佢哋感到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嘅无奈同愤怒。据何林话，这个工程原本一个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社会融资嘅项目。亦即是结算工资后的责任应该是在民营开发商，但他们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就陆续发现民营开发商只有在当地的发改委备案，相当于这个项目可能是属于没有经过政府正式立案，亦没有核发施工许可，更加没有进行过环境评估就开工的三无项目。所以何林认为武山县政府放任违法工程开工，亦没有做好保障农民工资支付或者工资保证金等等的资金来源工作，未尽到监督的责任，亦有熟悉之处，应该要负起有关的责任。就地方政府的监督责任，根据去年5月施行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其中第四条就有明文规定说，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负责，建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健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目标责任制，并且纳入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同下级人民政府进行考核同监督的内容。甘肃省天水市正在打造全国冇欠薪城市，而何林一行人的欠薪案咧，而家由市督办分管副市长挂职督办，亦已经报备省政府有关的部门。但系何林话，县级政府而家唔单止推搪，仲唔愿意负起监督的责任，两手一摊，仲催住佢哋要自己去法院起诉开发商。佢话打官司唔单止嘥时间，对冇读过书佢哋更加视为畏途。这个维权路比上青天更难。针对何林的质疑，美国之音记者致电甘肃省各级有关的单位，希望能够进一步取得有关的讲法。但是武山县劳动局一名姓马的队长回应说，正在调查，核实之后会回复。武山宣传部的胡丽霞就对记者说，农民工不会求助无门，这件事连县长都帮忙协调。而武山县信访局的人员在听到美国之音的电话之后呢，就说转接承办人员，但是这个承办人员似乎一再假装说电话线路有问题，没法进行对话，令人感到诧异。至于向上一级的天水市人社局的一名姓罗的官员呢，虽然是内心说明，但是多次重复说这宗案由武山县主办，他是监督的单位的事实，但是对于监督这些事项讲不出一个任何的情况。甘肃省副省长何伟曾经去年的年底召开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的推进会，声言要落实中国国务院的两清零的重大部署。这个就是2020年发生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国企项目以及各类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在2020年底前全部清零，其他欠薪案件2021年的春节前动态清零，以全面推进没有欠薪城市的创建工作。 但是何林等百几名农民工的工资已经拖延了两年，今年春节之前是不是真的能够清零呢？位于香港的劳工团体中国劳工通讯的发言人郭展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年年宣称要根治欠薪，亦推出了很多法令和政策，但是近20年来工人被拖欠工资的事还在每年的春节之前上演，并没有中断过。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去年下半年以来，他们就从网上追踪到全中国近600宗工人集体行动的事件。郭展瑞说，其中至少70%以上都是追讨欠薪工资的集体抗议，件件都涉及100人左右的农民工团体，而拖欠的总工资亦高达几百万人民币。他说
The main area has generally bee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郭展瑞说，主要的拖欠事件集中在建筑业，因为他们层层转包的特性导致没有人会负起付款的最后责任，同时伴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生长，很多产业反复经历繁荣和衰退的周期，但是一旦经济萧条，工人就容易被拖欠工资，这个是中国政府要积极处理的两大问题，单是发布命令和指示是没有用的。郭展瑞又说，受到疫情和工厂关闭影响，去年上半年中国很多工厂的员工被辞退，好彩下半年的粮食外卖外送员的工作机会崛起，预计应该有50万人快速投入这个新兴的产业，亦因为人力供应一时增加，导致了工资的水准下降。他说，整体来讲，中国的工资成长持平，随着电子业复苏，厂工亦重回生产线工作，不过工人都被迫签下较短期的契约，但每日工作时间相对拉长，工作环境和工资的水平对他们并没有改善，反而可能恶化。不过位于北京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汪昌盛和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经济学系教授于晓华都认为，中国政府在根治欠薪和全面脱贫上都加大力度解决，亦有一定的治理成效，但是他们亦不讳言，欠薪问题仍然未根治，脱贫制度亦还有很长一条路要走，特别是在中国的中西部落后地区。据中国新华社1月26号引述人社部数据显示，2020年各地的人社部门共办结工资类案件55000宗，为648000名劳动者追发薪酬62亿2000万元人民币，涉及人数和金额相降，而同比分别下跌了22%和18%。总计911个企业和个人被列入欠薪的黑名单，当中工程建设领域依然是欠薪问题的重灾区。截至2020年12月底的统计，全中国查实工程建设领域欠薪涉及劳动者有213700人，金额有259500万元人民币，分别占全部欠薪案件的人数和金额的71%和82%。这个报道又说，近年来连续重拳出击，特别是随着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实施和各项保障制度逐步落实，欠薪高发多发的态势得到了明显压制，治理欠薪成效得到进一步巩固。不过亦直言，欠薪的问题仍然是未解决，还有情况不一的新发问题。例如去年新能源汽车制度企业、教育培训企业、互联网平台、酒店、餐饮企业成为新的欠薪多发地。新华社引述人社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李新旺说，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一般还是以建筑业欠薪为主，但在东部，特别是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例如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制造业、服务业欠薪就相对较为突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王长成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所推出的诸多政策起了一定效果，例如要求建筑业必须要提拔一定额度的工资保证金之后才可以开工，而且通过银行定时支付避免欠薪。但是王长成亦不讳言，整治欠薪的制度还有漏洞，例如企业之间如果互相有三角债，原本用来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款项，很可能就会被优先拎来偿还这些三角债。 一旦企业后续因为经营不善而发生资金链断裂，无法补足呢啲款项嘅话，农民工就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冇办法收足工钱。佢话喺呢个时候就要等企业变卖资产先至可以解决欠薪问题，但往往好多时候企业未达到破产程度，又要令到工资欠薪、债务链条同资金问题之间嘅解决变得更加复杂。王长成话：，亦唔排除有唔少不合规、不合法嘅黑心企业，佢哋嘅生存空间因为中国对质量监管嘅稽查越嚟越严而日渐缩小。一旦被查缉到，亦往往以走佬或者倒闭收场，工人当然亦跟住遭殃。佢话：，如果企业主隐姓埋名逃往其他省份，喺呢个时候已经属地化管理嘅监管单位就要花费好多嘅时间同精力去拘捕。但有时候即使捉到负责人亦入咗罪啦，但如果名下冇资产，欠薪问题仍然系求偿无门。王长成话，东部发达地区缺工多，工资同技能水平亦较高，咁所以被欠薪嘅农民工仲可以尽快地另谋他职，不至于返回贫困。但系欠薪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家底薄、供养人口重嘅农民工冲击就好大啦。佢话，
是那些贫穷落后一点的农村的话，他的那个收入对他的改善全家的收入状况影响就很大。
王长成话，喺嗰啲贫穷落后嘅农村嘅话，佢哋嘅收入对佢改善全家嘅收入状况影响就好大。这个亦可能佢攞唔到钱咧，就要令佢返回贫困。德国哥廷根大学嘅于晓华教授亦表示，中国各级政府将维稳视作为佢嘅重要嘅施政任务，咁所以对农民工欠薪嘅清理力度好高，尤其系农民工属于弱势群体，更加容易招致舆论嘅非议，而且涉及到社会稳定度，咁所以可以话系被列为好优先嘅施政事项，甚至成为政治问题去处理。佢话，
最典型的这些项目是跟政府相关的项目，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政府。
于晓华话，仍然有无法解决的个案的，最典型的这些项目是跟政府有关的项目，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政府财政非常紧张，所以农民工承担了原本部分政府项目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工资支付上出现问题。这个情况之下，尤其是工头是最惨，因为普通的农民工追着工头要钱，工头追着政府要钱，而政府呢，他不会说不给，他一般就是两个方法去解决。第一个就是拖，就是说我现在没钱，你等一等。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说我现在是没钱，你能不能够打个折头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农民工的收入会下降的，这个是一个问题。于晓华话，过去两年嚟，因为美中贸易战、经济景气同疫情嘅原因，都导致西部地区农民工嘅收入普遍下降。虽然政府嘅财政慢慢恢复过嚟，但原本靠卖地收入嘅地方政府，因为中央政府开始限制建筑房屋，抑压房价，又受到限制，咁唔少地咧系冇办法卖出。佢话喺呢个抑制房价措施，令到上至地方政府、下至房地产嘅开发商，以至到买房嘅都欠咗一屁股债。咁至于企业如果经营不善宣布破产嘅话，对后续欠薪嘅解决亦系一个难题。不过于晓华认为，中国经济仲正在成长，劳动机会亦多，好似何林同邱玉平呢一类嘅农民工，只要年轻、四肢健全，就算系入城搬砖头，每个月都可以赚平均4000元人民币嘅工资，应该不至于因此而长期陷入贫困。而另外喺脱贫方面，于晓华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目标，这个亦是他在国际上借以推销中共治理国家的政绩之一。所以各级官员如果无法达成脱贫习武的目标，是会被撤职的。中国在去年的年底宣称已经有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而832个国家级的贫困县亦全部集武，预期完成全面脱贫攻坚的目标，和所谓的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亦即是吃穿不愁、教育、医疗、基本住房的三大保障。于晓华说，据他的研究显示，中国的脱贫政策受到大部分农村人口的欢迎，但是少部分人还是不满意，因为中国现在解决的只是绝对贫困的问题，也就是标准很低的赤贫问题。 但是对于所谓的相对贫困还有多维贫困等等诸多面向的解决，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与他说所谓的相对贫困指的是虽然个人收入超越了赤贫的标准线，但因为他的支出加大，例如农村的男人得要准备好几十万才可以娶到媳妇，甚至日后养家的庞大支出，如果无法相对提高收入，都仲系会令到佢哋深陷贫困嘅生活同风险。咁除咗收入问题，农民工子女系咪跟住父母入城镇接受教育？农民工嘅五险一金参保率，甚至后续福利，点样唔会因为佢工作嘅流动性同僵化嘅户籍而受到剥夺等等基本人权嘅保障？佢话都对中国嘅脱贫政策能否持续带嚟考验。佢话。
以一种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完成脱贫运动，这种是不可持续的。
于晓华说，中国以一种政治运动的形式去完成脱贫运动，这种是不可持续的。而且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实现了全面脱贫，每个人都立了档案，然后一个一个来实现精准或者立档案脱贫的目标，但是他这个目标并没有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福利保障网络。因为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有三种大战，一个就是因病致贫，这个问题很麻烦的。第二个就是住房，第三个就是养老。这三个合计将来都会是尤其老年人的贫困将来是很大的问题，必须要建立一个好好的社会福利保障网络。这点中国了很长的路要走。余晓华说，中国现在完成政治运动式的脱贫，也建立了最基本的社福网络，例如农民最基本的养老保险或者农村合作医疗等等。但长期来讲，他认为中国对于因病残老甚至因为要娶老婆而致贫的长期贫困问题，必须要好像西方国家一样全面建立一个社福的安全网络去提供辅助脱贫，才可以永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